哦，塑形了。那当你选择跟从耶稣呢，你的灵魂就苏醒过来了。是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生什么呢？你的世界变了，真的，你的世界变了，跟以前的世界再不一样了。以前你的世界可能是黑暗的、幽闷的，但是你现在的世界，认识主耶稣之后，这个世界是美好的、光辉的、有前途的。虽然死亡在前面，但是你知道死亡之后还有复活。人死不是如灯灭，人死了去见我们的神，是多么好的一个远景啊！是你的世界变了，你的心态变了，价值观变了，甚至你的性情、爱好、人生的抱负也变了。所以信耶稣啊，是一件非常 exciting， 中文叫什么 exciting？ 兴奋的事情，是非常兴奋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有啊？其实讲起来自己也是一样哦，就是觉得信耶稣很痛苦，信了耶稣就好像要当和尚一样，再没有这个世界，与这个世界远离隔离了。很不幸的，我的父母当初就以为我信耶稣就好像当和尚一样，我当传道人的他就以为就当和尚，不结婚然后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后裔的了。很多人把信耶稣当成一种非常痛苦、消极，好像看破红尘的那种的样子。哎，其实信耶稣不是这回事，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。你对神的事情呢，开始非常有兴趣。你想多认识他，所以你就多读圣经，有什么聚会就参加，有什么的好书人家介绍你马上去看，有什么培灵会参加、布道会参加、查经班参加、祷告会参加，反正有什么机会能够多认识神的你都去参与。这个就是改变了，真的是苏醒了、然后又尝试祷告与这位你新认识的神沟通，是吗？这个是你经过的吗？还是你还没有经过？那我希望今天完了之后，你就踏上第一步，要去经，又去经历一下。然后渐渐的，你就好像会听见他说话。渐渐的，你就开始听见他的话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用这段经文做一个开始。他说约翰下监以后呢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很多人以为我们的神是很静默的神，其实我们的神一点不静默。你看看这本书，整本都是在记录上帝所做过的事情，他说过的话。你要看完它都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情，你要看懂它可能是一生的事情。你说我们的神是静默的神吗？不是，他常常说话，只是我们听不见，因为他的声音有时候很微小，你不注意的话你就错过。听见神的话是一回事，听见之后怎么回应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来看一看听见，因为听见之后要有回应的。我们之所以听又听不见，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回应， 所以话语就从我们耳朵从这边进了去，然后呢另外一边就出来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跟大家来看一看耶稣呼召人来跟从他。呼召是一种声音啊，是的，是声音啊。然后呢，听见的人就跟从了他，回应。听是容易，你翻开圣经的话，通通是神的话语，但是你怎么回应，却是那个智慧的地方。我们不懂得怎么回应，其实老实讲，我也不懂得回应，是上帝帮助我，是上帝帮助我去回应。我上一回跟大家讲了，我开始那几篇讲道呢，都希望一方面讲神的话，一方面也跟大家分享我这个信仰的路是怎么走的。从当中你就发现上帝的话是活的。上礼拜我讲我苏醒了，我接受主耶稣了，我认识他了。所以那一年的圣诞节前一天，就是平安夜那天，我受洗了。我受洗的时候呢，因为我那个教会了，不是用浸礼的，是用洒水礼的。洒水礼很快，拿那个水洒，就过了。不像我们宣道会，泡到水里，起码两三秒钟吧。就是一洒。我记得那一天我受洗的时候，我好像没什么的特别经历，就是一点水凉一凉额头，那就过了。但是那一刻有一个念头在我心里面出现，我说如果我能够向那位牧师讲耶稣的福音，让人听见福音之后，整个人被神的话语所改变，从幽暗沉闷的人生当中变得积极，有那个劲，你说是多么好，多么高尚的工作。我心里面在想，如果我能够当牧师当传道人就好了。但是这个念头啊，马上就被打消了。因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，很怕在人面前说话的，我一站起来就发抖的了。我最怕人是注意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，所以呢，我说话语无伦次的。我是说话又语无伦次，又怕见到人的怎么做传道。还有，我对圣经一窍不通。我都是靠听别人讲的，我才能够听得懂，听得明白，我怎么当传道人。所以这个念头呢，一刹那就打消了。好了，我就开始过那个新的人生了。我开始那个六个月过得很快乐啊，每个礼拜都去崇拜啊，所有的聚会都参加，特别是那个青年团契，从来没有缺席的。这个好景不长哦，六个月之后，我爸爸妈妈都失业了，赶紧就拿一些所存在银行所存的几点钱的，就马上就买了一个生意来做。因为我父母的年纪大了嘛，所以要靠我这个儿子来跟他一起承担这个店铺的生意。所以从六个月之后，我就跟教会就隔离了。因为那个生意一年365天都开门的啊，不是365，364，因为有一天圣诞节是关门的。10点做到晚上10点，12个小时，我哪里有机会去教会啊？所以马上就跟教会好像切断了关系一样。但是上帝怜悯我，还借着读经啊、祷告啊，跟上帝依然保持联络。然后还有一群可爱的兄弟姐妹呢，常常来的店铺里面拜访我，给我一点的鼓励啊。所以我虽然是与教会脱了，但是 我的心好像仍然跟教会连在一起，跟上帝连在一起。所以这种的日子虽然是好像旷野路，但是时而还有一点的雨点啊，滋润一下我的心田。我都以为我是一个非常过得去没什么大问题的一个人，因为我不抽烟，不赌博，不喝酒，就是让人有一个非常干净的感觉。我也觉得我很干净啊，结果上帝不放过我。圣经教导我们不可犯罪，圣经教导我们要圣洁，圣经教导我们做错的事情要想办法去弥补。结果有一天晚上，当我坐下来的时候，工作了一整天了，坐下来，上帝突然好像叫我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书桌上有很多东西在那边，他叫我，你看看你的书桌。我就看看我的书桌，我看到有几样东西。第一样让我看见的就是一个电话，那个电话呢不是我的，因为以前的日子啊，在1972年、75年以前，温哥华所有的电话都是电话公司的，你不能够去店里面买一个电话的。但是我家里有两个电话，一个是电话公司的，另外一个呢也是电话公司的，对吗？但是电话公司是没有记录的，那就表示什么？偷来的。因为我以前住的地方搬家了，就搬了新的地方，结果搬家的时候，我回去再看看旧房子的时候，那个旧房子要拆，结果电话还在那边，那怎么样啊？我就把它拿过来放在我的家里。然后上帝就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好了，我就把那个电话拔出来放在一个袋子里面，明天打算去还。做了之后呢，上帝又说，还要什么东西？我再看看我的书桌，有几本教科书。那我们那个时候念中学呢，不用自己买教科书的，付9块钱你就可以得到教科书，年底的时候还书，就这样子了啊。但是那教科书很厚了，每天拿着几根那教科书又上公车来学校，都相当麻烦。所以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我在学校里面偷偷的拿了几本教科书放在家里，所以呢，我就不用拿着教科书来回的坐挤公车了，因为家里一套，学校里面又有一套。所以我这些教科书仍然在书架上的就是那些书本。那上帝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说还呢，又把我所有的书都拿下来要还。他又再问我还有什么东西，我再看看，有啊，还有就是我的收音机里头呢有几个电容啊，不是我的，是偷的。那时候电容很便宜，4毛9，加币4毛9一包，有几个。那上帝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好，就把收音机拆了，把这电容拿出来放在袋子里面，明天要还。到了明天呢，我拿着电话就来到电话公司的楼下。那个时候的电话公司在 Broad Street 那个 BC Tower 好高的 building。 我来到下面，我去哪里还啊？这么多楼我要找哪一个部门啊？我正在烦恼的时候，看见就有一部那个 BC Tower 的那个工程车停在路边，后面的门是打开的，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电话就扔扔进去，转头就跑了。那时候上帝的话就在我脑海当中出现，他对以色列人说，你若不归向我，归向假神的话，我要叫你的仇敌从一条路来攻击你，你要从七条路逃跑，甚至没有人追赶你的时候你也要逃跑。我那一刻有没有人追我啊？有没有人追我啊？没有人啊，我干嘛要跑啊？就是因为我的罪在追赶我，我跑。好了，还了这个也算还了，还了电话之后，第二样就还我的书了。那个比较容易，因为学校嘛，他们都不追究你犯了什么过错的，你还了就还了，接受就算了。到最后我要还那几个电容，我找到那个公司行号，进去的时候里面很多人在买东西，我就不敢还那些东西，那个电容了，我就在那边等，等到所有的客人都离开了，差不多一个多小时，所有人离开了，我就拿着几个电容对那个柜台的售货员说，先生，这一包的电容啊，是我大概十几年前从你们的老店那边偷的，我现在希望用四倍的价钱退还给你们。那店员说，看一看，这已经用过的了，你这么喜欢，哎，你拿去用吧。我说不行，我心不安，我要退还给你。就讲我要还他又退，我要还他又退的情况底下呢，他就不耐烦了，拿起那么电容就从那个垃圾桶就扔下去，然后高声对其他的店员说，这个人呢，十几年前出卖了他的清白，他想现在想用四倍的价钱来赎回他的清白。哎呀，我在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罪是那么厉害，他不但污染我们的心灵，还买了我们的清白。然后清白是无价的，兄弟姐妹，那一刻我才了解耶稣为什么为我钉十字架，因为没有任何的价钱能够赎回清白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为什么？难道他还没吃之前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吗？就是因为他吃了之后发现自己再不像是以前那种清白的人，所以他们惧怕上帝，上帝来拜访他的时候他们就两个都躲起来。哎呀，兄弟姐妹，那一刻那个店员说完那句话之后，我充满了泪水啊！我真的想找一个地方有洞的话，我想钻进去。那个时候我的泪水不是因为羞辱的泪水，是感恩的泪水，因为主耶稣为我死，赎回我这一刻的，赎回我的良心吧。我想我们的心中多多少少都有这些黑暗的地方，对吗？我四毛九就出卖了我的清白，你呢？有没有出卖过你的清白？这个我不追究了啊。从此我对罪开始敏感了，我发现走这条路很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天 当我过完一天的生活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好像要读圣经、要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重复又重复地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每次来上帝面前的时候都要认罪。你说这个做得那么痛苦吗？每一天都要认罪，我好像没有一天能够没有过犯的来见我的神。所以有一次我在上帝面前许了一个愿，我说上帝啊，给我两个礼拜，我要在两个礼拜当中起码有一天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呢，我不用悔改，不用认罪的。这个两个礼拜过了怎么样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两个礼拜过了，我好像猫抓老鼠一样，这么注意我的心，注意我的行为，注意我说的话，结果没有一天我能够在上帝面前说我今天活得真好，没有过错，没有。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原来是耶稣为我死，洗净了我一切的过犯。所以人得救啊，是因着信，是上帝的恩典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的。好了，经过了这个对罪的事情敏感之后，又有一天晚上，我弄完一切之后，上帝又好像对我说话了。他说我看你哦，很有心要做一个音乐家，因为你天天工作十二小时，你回来以后呢，你一定去拉小提琴，一拉就一个小时，然后呢你又很醉心电子工程，你还去念那个函授的课程，要学。所以他就问我，他说有一天你成为音乐家了，你会满足吗？我说我不会满足。如果有一天你成为电子工程师了，你会满足吗？我说我不会满足。然后上帝最后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你想做什么才满足？你知道我想做什么？对了，我说我想做一个传道人，我就满足。那我已经把这个愿已经忘的了，但是上帝问了两个问题之后，我就记得这个是我希望的。所以从那天我就再也不学小提学那个小提琴了，我再也不去追求那个电子工程了，我就专心读圣经了，我要了解上帝，我要明白他的心意。好了，又过了日子那个时候 有一种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我记得 我念书的时候读过 一首诗，它里面 有句话这样子说，山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。意思是说日子过得虽然平淡，但是 蛮平静， 蛮有趣的啊，我就这样过了。结果有一天当我散步一直在默想读过的圣经的时候，我又听到声音了。什么声音啊？就是刚才我们读这段圣经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，当然 他就不用你们，他用你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回头看看是谁跟我说话，没人，那我就知道了，只是我啊，读过这段圣经，现在记得而已，我就不把它放在心上。但是这句话 不停地在我脑海中出现，一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一个月都不离开我，直到什么时候，直到我停下来，我面对这个可能性，会不会是主耶稣呼召我，你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呢？当我一用这样的心来面对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心好像好像枯干的树受到滋润一样，心里面兴奋，心里面渴望，哇，如果上帝愿意收我当徒弟，因为他说嘛，你来跟从我嘛，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嘛，哇，主耶稣愿意收我当徒弟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刚才我说了，听上帝的话容易，因为整本圣经都充满他的话，然后他借着圣经的话对你说话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你怎么回应，这个才是重点。所以从那天开始之后，我就开始回应了，我就跟我的想法，跟我的牧师沟通，跟我的兄弟姐妹沟通，跟长老跟人沟通，跟主日学的老师沟通。沟通完之后呢，好像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，就是说，哎，我看你像那种人哦，你好像很有思想的，对上帝的话很热爱哦，你有可能真的是上帝呼召你。所以我的心里面就得到好像有点印证了。所以有一天，我就对我的父母亲讲，我想当传道，我不想在这个店里面做生意了。结果一讲了之后，家里天翻地覆啊！我的父母亲打算这个生意以后就交给我，然后就发大展啊，大展的红，是不是叫宏图？大展宏图的了。他有个梦想，把这个店弄得越来越大，高级超级市场一样越来越大。一听到儿子不想做，然后去做什么？做传道人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华人那个团体当中，把传道人的形象做得非常差的。传道人是什么呢？收入低，做所有人的工人。什么人才会做啊？就没出息的人才做的。所以我的父母亲认为我当传道人是没出息的。他不知道原来当传道人是很尊贵的一个职分。所以当时反对的很厉害，要死要活的。那我就好吧，我就停下来，我要等一等，等上帝为我开路。我希望有一天我的爸爸妈妈会来，然后呢鼓励我去受训当传道人。所以我等了，我就用信心等，但是我每年都跟他们提一次要去念神学。但是每一年我提，每一年家里都翻风，刮大风，一刮就刮了三年多。然后我的姐姐呢，为了打消我这个念头，找每一家的华人教会的牧师，把我的情况讲出来，希望所有的牧师都给我压力，每个教会都给我压力，叫我打消这个念头。所以那三年多我过得好痛苦啊。结果有一天，我的牧师来跟我沟通了，他说：“朱弟兄啊，你是不是一个相信神的人？”我说：“我是，我是。”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相信神的人？说：“我就是因为相信神，所以我才等了三年多了。”然后我的牧师怎么说？说：“朱弟兄，我看你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因为每一次你跟父母亲提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都看他们的回应。 他们如果不同意的话呢，你就退下来。这个不是凭信心，这个是看环境。哎，我听了之后心里面一不高兴啊！我的牧师的他不是我，他怎么知道我遇见的是什么？但是回家以后，我把那些话细想的时候，再看看圣经的话，对，他说的对。因为以色列人跟上帝离开埃及的时候，就是凭着信心的。脚不踏进约旦河，约旦河的河水是不会分开的。所以那一天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好，我要踏出去。我说上帝啊，如果我要踏出去之后，第一步是做什么？他说如果神学院又让、如果你父母让你去的时候，有神学院收你吗？对哦，我起码要申请，对吧？所以我就申请了神学院。好了，申请了之后呢，我又问上帝，那第一步走了，第二步是什么？第二步是说，如果神学院收你了，你能够去吗？因为我申请的是在香港，不是在加拿大，你能够去吗？你还有银行的存款，你还有你的新车子，你能够去吗？你还没有护照。所以我想，对哦，要去的话起码要有护照，所以马上就申请护照。拿到护照之后，我马上把所有的存款拿出来，然后去买飞机票，还差20块。那个是我一个弟兄替我付呢，20块才买到一个飞机票。然后我的车子呢，交给一位弟兄、放在他家里，请他替我卖了他。那卖了他就有钱就念书了嘛。好了，样一样都做了。我问上帝，下一步是什么？下一步跟你爸爸妈妈讲。我又鼓起勇气就跟我爸爸妈妈讲，结果是什么？翻台风啊！这些台风比以前的更厉害了，因为他看到我又拿了护照，买了飞机票，还把车子都交了给别人，铁了心要去了。这次不得了，我爸爸有一天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清晨，他拿着一把刀来到了我的面前，就问我，你是不是一定要去了？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的一刀就插在那个箱子上面，插在那。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这么样的激动，这么样的那个情绪，这么厉害的。哇！我当时不敢回答，我真的怕他那把刀不知插谁。我不敢回答，他看我不回答，就以为我就放弃了。结果没有，我溜出去，溜到那个店的外面，来到树下，抱着那棵树大哭。然后我记得大概哭了一阵子吧，我的妈妈出来找我，她看见我在树下面这样哭。你知道她做了一件什么事吗？因为那一刻我才知道母亲的心是什么样的。她看到我在树下哭，她跑过来用身体遮着我，她好像不愿意别人看到她的儿子哭。一刹那的时间，但是我就体会了母亲的心。那天到底怎么过我都现在忘记了，反正就是 很乱的，长话短说啊，因为现在已经我还有5分钟啊。长话短说， 到最后我要那天晚上来到一个弟兄的家里面，把我的情况跟他们分享，他们马上就叫了长老啊、执事的来，又叫了牧师一起来，来到他家一同商议到底现在怎么办。飞机票也买了，神学院也收了我了，然后那个护照也拿到了，鸳鸯鸯具备，就是差这一点。到最后所有的兄弟姐妹问我 一句话，他说，弟兄啊，你是不是确定是这个时候，是这个时候要离开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，上帝没有说朱俊松就是这一刻了，你走吧，他没说，我怎么知道？所以我说我不知道。而这种情况下是大家都说，既然不知道就怎么样啊，就不要冒这个险啊，既然不知道就不要冒这个险。所以我听了之后呢，也觉得有理，对，既然不清楚就不要冒这个险，因为你怎么知道不会弄出人命啊。所以我那天望着那张飞机票，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了。我说，上帝啊，求你给我一个确据，是不是这个时候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就跟着你走；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仍然等待。整个晚上祷告都没答案，到最后我问上帝一件事情：上帝啊，圣经里面有没有人像我这个样子的？我可以用来做，你不回答我也让我做一个借镜吧。圣经里面有没有人像我这样子，或者类似这样子？嘿，有啊，有一个蛮像的，就是雅各。大家你知道亚伯拉罕 有个儿子叫以撒，以撒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以撒。一个叫雅各。雅各他被逼了，因为他哥哥想杀他嘛，他被逼，结果他妈妈叫 你赶快走，去你舅舅那边。一去了20年，然后就回来，到最后回来，他父亲有没有死啊？没有，他父亲以为他快要死，所以才祝福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没事，而且两个兄弟还给父亲送终。我看一看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我去了我的父亲不会死，然后我回来还给他送终呢。啊，我那一刻就冒这个险了，兄弟姐妹，那一刻我就冒这个险。好，上帝，我信靠你，我把我父亲双手交在你的手中，你保护他，保护我母亲。如果你不保的话，他们都死了，那有一天我来传道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说这个传道人呢，朱牧师呢，是令他的父母亲不爱他的父母亲，让他父母亲死的，来做一个传道人。我说，上帝啊，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也背了，我也背这个骂名了。所以那天我记得是礼拜六的清晨，我就拿了几件的衣服放在打包，打开窗户爬出去就离开了。我走了没有十步十二步左右吧，我回头望一望这个家，哎呀，我的泪水又夺眶而出了。我怎么会要这样的这个方式离开呢？我不是曾经祈求上帝让我父母亲同意，然后双手的送我出去吗？ 我怎么今天要这样子？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，圣经的话又出来了，怎么说啊？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，不配进神的国。所以我的头也不转了，就往前走了。兄弟姐妹，上帝就是带我这样走过那条路，那条路并非并非一种很神话的路，其实很合理，很简单，就是我常读圣经，上帝借着圣经的话来指引我。兄弟姐妹，其实你也可以听见上帝的话。曾经有信徒问我，牧师，你有听过耶稣的声音吗？我说有，但是也没有。为什么这样我说有 又没有呢？如果你说我没有亲耳听见耶稣用他的声音来跟我说话的话，没有。但是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听见耶稣借着圣经的话来跟我说话的话，我说有，我听见了，而且是耶稣引导我怎么去回应他的话。第一个回应就是我罪的问题，我回应了，我用行动回应了。第二个是人生的问题，你往哪里走，你打算做什么，我回应了。现在要去了，你打算怎么样，放下一切来跟从我的神。那他不一定会这样子来跟你沟通，不一定跟你这样子说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你注意的话，你发现上帝常常跟你说话，只是我们很少做出回应，所以上帝的话就好像耳边风一样过去了。人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吗？当然是在乎神说不说话，就在乎他了，对不对？他如果不说，你哪里能够听见？但是放心，你的神是愿意说话，他常常说话的，所以你一定能够听见神的话。下一个问题问了，神会与你说话吗？那我们常常用的 都把一些错误的观念在信徒 的劝解当中去应用，都以为有一些特别虔诚的人，上帝特别重用的人，上帝跟他们说话。你没有发现啊？当你有什么疾病、什么困难的时候，你找谁为你祷告啊？找牧师祷告，对不对？找长老为你祷告。你会不会找那个粗心的给？哎，你给我祷告，你会不会？不会，因为你有个错误的观念。你认为神是看外貌的，神是看那个人的，虔诚的程度的，其实不是。你虔诚是上帝的恩典，你成长是上帝的恩典，一点没得自夸。你以为那个粗心的人没有不会有一天他灵性可能比你更高吗？上帝不是这样的看人的，所以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意，所以上帝会跟你说话，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沉默的神，他会跟你说话的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就是在乎你愿不愿听。如果上帝跟你说话，你不回应的话，慢慢上帝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小，越来的越微弱，你听不见的了。但是如果你注意听，打算要回应他的话，他的声音就会很清楚，虽然微小，但是很清楚。所以兄弟姐妹，你想不想听见 上帝的声音啊，真的想啊。当然我为你感谢，但是你要准备付出代价，准备付出代价，那个代价就是行动回应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你给我们的话就是那么简单，道理也是那么直接简单。我们既然听见你的话，我们打算怎么回应？主啊，教导我们。主啊，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，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耳朵，正如你在启示录里面这样子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主啊，教导我们怎样去听，怎样去行，叫我们的这个人生不负你的所托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